不强调我的身份还好，一强调就更尴尬。我现在既不是执事又不是长老。过去的这个星期大家觉得怎么样？过得怎么样？挺好啊。过去这个星期是一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很多人这个星期是第一个星期上班啊，有些人可能是第一个星期开始去学校。过去这个星期对我们家并不是很好，立足吃了一张 ticket。知道经济萧条嘛，警察到处都是嘛啊。所以为什么吃 ticket 呢？红灯右转是可以右转的，不是箭头，可以右转。红灯右转，警察说 You just slow down, you did not stop fully。 他说你只是减速，你没有全部停。那是不是全部停？当然停了，他说停了，但警察说没有停。好，那怎么办呢？啊，上课了。我不记得，在几个星期前还有人问我，我不记得谁问我说你知不知道有比较好的律师，那现在这个问题变成我的问题了。你们有谁知道有比较好的律师？我这几天我在网上 search 了很多，在网站里面有叫做这个 ticket clinic 在佛罗里达好几个，他们整一天就处理几百张的 ticket 他说好几个网站说你上去以后你 ticket 给他，他就帮你他有 attorney， 你根本不用出庭，他会帮你解决他 guarantee 至少呢 point 可以 move 掉。然后我找到好几个网站，很兴奋啊，然后才六七十块钱，我说哎这不错。然后我就想说哎这会不会是假的呢？结果我就用 Google 再 search 一下 search 那个网站，哎哦，结果每一个我发现的网站呢都有那个叫什么 rip off report 就讲说啊这个网站假的，80块的 ticket 结果花了500多块钱，结果说律师费交了，然后法官还判 double fine， 然后说什么一点用都没有啊等等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在想说，哎，这我们常常碰见很多事情的时候啊，我们想要知道解决事情的方法。对，我想比如说我们现在想要打官司或者不打官司，然后上课的以后现在还有两种啊，一个是你找法官，他们现在又发明一种新的，不是法官，因为处理的件数太多了，法官不够用，有一种叫做 hearing officer， 是那个法院派的，不知道是实习生还是攻读生，我不知道，他们就专门来判这个交通的事故。那我们在想哇，在网站上 search， 越 search 越发现越多的 opinion， 越多的 suggestion， 但是每一个 suggestion 的后面似乎都有很多 uncertainty。 所以我们今天在碰到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都在想说哎，我真的很想知道说这个事情背后解决的方法是什么啊？到底有什么奥秘啊？有什么绝招啊？譬如说我这个打官司怎么样可以赢啊，像这些事情啊，我很想知道这个事情的解决的方法。这是为什么我们所有的人对奥秘都很有兴趣，对吗？从古时候一直到现在，所有的哲学家都发现今天我们眼睛看得见的这个世界后面还有一个看不见的世界。更奇妙的事情是，我们眼睛看得见的这个世界通常都是被看不见的那个世界来主宰来决定。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自古以来就很多人想要去探索那个看不见的世界，那里面想解开那里面的奥秘，因为我们在我们所看得见的世界里面，我们知道该怎么样去应对。我们找工作的时候，我们需要找工作的秘诀，对吧？我们想知道找工作我要怎么样写 resume， 我要怎么样 interview 我 interview 的时候我要讲什么话，我怎么样找资料，我想要知道找工作的这个秘诀或者所谓的奥秘，对吧？今天见经济风暴的时候，我怎么样 keep 我的钱财啊？我的钱是应该放在哪里呢？我应该怎么投资呢？我是应该放在银行呢？我还是或者是怎么样的我们想要知道投资的秘诀，我们想要知道这个几个金融风暴背后的奥秘到底怎么运作。奥巴马上台以后，是不是这个 stimulus plan 可以让这个整个美国的经济起来？我们想要知道这个看不见的这个里面到底是怎么样的来运作。我们买房子我们也需要知道，在我们在座我们很多要买房子的，最近在看房子的，当然大家都知道说现在买房子是好的时机啊，因为很多时候现在房子都卖不出去啊，很多在里面买似乎是一个好的时机，但是你要买到一个好的房子一个好的价钱，你还是需要知道很多的奥秘嘛，你要知道那个房子的后面它底线 你要知道卖主他到底他的 bottom line 是什么。你如果刚好你的 negotiation 在那个 line 上的时候呢，你就会得到一个 best deal。 那买车呢，啊，买车更是，对吧？现在也是一个买车的好时候，很多车子都是叠价，我的快要完蛋了，所以我也是现在要需要买一部新车。我感谢那个群宁弟兄给我两个网站，我那网站一上去，那 invoice price 全美国平均的 price 啊，这个价，这个车子最近的它是涨还是跌的走向啊，全部都清清楚楚 ，everything 全部在那里啊，然后告诉你说怎么 deal， 价钱全部都有啊。所以我们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都希望知道后面的一些技巧或者所谓的奥秘。那当然，今天在 internet 已经给我们很多的资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需要去问人， internet 可以告诉我们很多事情，几乎 everything 是吗？但是 internet 给我们的消息，所谓揭开的奥秘是不是对的呢？那就不一定了，那不一定。dating 啊，找对象，我们在座有一些年轻人，我今天看到有一些年轻人啊，今天感谢主，今天有一些年轻人在我们当中学生还没有结婚的，你们的网站都很清楚啊，对吧？肯定比我清楚。这个。这想要找对象，这个网站有很多啊，帮助你找对象，对吧？那有一件事情我不知道是笑话还是真的，他有一个人，有一个女孩子，她上那个网站，她可以 match 嘛，她打这个，大家打说你要什么样的人嘛，她想一想，她说，哎，我这个标准很低嘛，很基本嘛，要长得帅，要有车嘛，这 minimum requirement 嘛，对吧？是吧？是不是这样？长得帅，要有车，所以就打进去，把那个 search 出来了，象棋，有帅有车啊，那长得帅有车就是象棋，可能这个网站连错连到 Google search。你知道我这讲道是所有的讲真理嘛，包括这个笑话都要有考据，所以我今天早上我特别把那个帅跟车打到 Google search 去啊，第三个出来的真的是象棋，所以 internet 告诉你任何事情，但是不一定告诉你正确的消息。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在这个有形的世界里面，我们的确要面对很多事物，每天我们都要去解决，但在解决的同时，我们都想要知道后面到底这个解决的原因是什么。当我讲过，这就是把奥秘解开来，然后来解决我们目前的事情。但奥秘你可以自己去发现，或者呢别人告诉你，没有别的方法，你可以自己去发现，自己去找，或者别人来告诉你。哪一种消息的来源是最正确的呢？当然我们都知道是所谓的 internal information， 对不对？叫做内部消息，对不对？内部消息。你找工作的时候啊，找工作的秘诀是什么？你认识 hiring manager， 我告诉你那是最准确的。你如果有认识哪个公司在找工作，你有人在那边，然后那个人认识 hiring manager， 认识那个雇人，你告诉问他，你的 resume 放在他里面，然后去讲两下，然后这叫 internal information， 对吗？所以找工作的秘诀，你如果知道 internal information。那其他的都是小事，这叫 internal information， 就别人告诉你，如果知道里面的消息啊，那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就是说，我们在解决我们生活目的是很多事物的时候，我得到来解开这个奥秘呢？我们怎么样来知道说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应该怎么过？我们每天面对的事情，我们到底那个后面的运作原则到底是什么？那我今天的生活，我碰到问题的时候，不论是好的或是坏的，我要怎么样来解决？在教会里面讲不讲奥秘呢？当然讲，教会里面也要给提供大家 solution 的。哎，我们现在开的课，你看今天的主日学，我们今天开了三门课。哎，第一门课新生命，在我那一班，新生命讲什么？新生命就讲说，你做了一个基督徒以后。我们讲说你有了新的生命不一定有新的生活，这我们第一堂课就讲这个，你有新生命不一定有新的生活，那你怎么样有了新生命又有新生活呢？我们今天第一课就讲了五大奥秘啊，对吧？你看那个讲义，我们讲了奥秘，告诉你怎么样做。哎，你看今天啊，这么多的宗派，这边好多的宗派， 那我们教会马上再过两个星期要加入 PC， 这个加入宗派到底什么意思？为什么有这么多宗派？这是我们看见。那后面是什么东西呢？啊，那是奥秘啊，有第二门课，这个教会历史吧，就把那个整个的后面，你今天看到了这些很奇怪的一些现象，或你不明白，但后面的历史就告诉你，给解开来。啊，教会就不讲金钱吗？啊，不见得。我们有第三门课，我们牧师和国立弟兄他们开了一门课，基督徒如何理财啊，非常好的课。如果你 miss 的话，现在还来得及啊，今天才第一堂课，再告诉你说怎么样子用圣经的原则来看我们的钱财，也把理财的奥秘解开来告诉你。那我们今天要来看的，我们来看保罗提的一个奥秘啊，保罗所提的一个奥秘，我们看一下这以弗所书第三章啊，第一节到十一节啊，好，我们有圣经我们可以看圣经，没有的话第一节我们念到十一节，我们一同念，请。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量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那基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我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照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义。好，好，这里面提到一个几个字，你看他发现奥秘出现好几次。他说这是什么？他说这是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然后他说这个奥秘呢，在以前的世代以来一直都是不为人知的，今天被解开来。这个历代以来所隐藏的奥秘到底是什么呢？这个奥秘在前面第六节就讲了，这个奥秘就是外邦人，就是我们啊，非犹太人，外邦人，这个奥秘就是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为后嗣。得为后嗣是什么？就是得成为神的儿女的意思。 offering 就是变成神的神的儿女啊，作为。所以这个奥秘，这个隐藏在历代以来一直隐藏，千古以来隐藏的奥秘，这个奥秘一直不为人所知，也在旧约里面也不是那么容易就看出来。这个奥秘在新约里面被解释出来，这个奥秘就是我们因为耶稣基督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这个是奥秘。好，那我想说这个奥秘是什么呢？我想说，哎呀，这算什么奥秘？这个基督钉十字架嘛，还不就是那一套。很多人对还没有相信都知道这样事啊，说了半天奥秘原来是这个，好像没有什么。但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在圣经里面，我们来看他既然说这是一个千古以来隐藏的奥秘，我们就花一点时间来看好不好？不要一下子就凭我们的很浅薄的看法就把这样一个事情就忽略过去。圣经毕竟传流了那么几千年的时间，在全世界被传扬被翻译成最多最多语文的一种书，被那么多人的世代来看，被那么多国家的人来看，它里面的内容也许我们有不明白的地方，但是它如果既然是这样说，我们最好 pay attention， 我们最好来看一看为什么这个叫做历代以来隐藏的奥秘。奥秘就是以前我们不知道的，但是我们今天要知道，这是我们今天要来明白的。这个奥秘到底是什么呢？这奥秘就是说我们靠着基督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请注意一下，在后面第十一节他说这是照着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所定的旨意。他这个奥秘的本身是什么呢？ 我们很多时候包括基督徒 在内，我们都认为做神的儿女是一个奥秘，事实上不是的，事实上不是。这奥秘并不是人如何成为神的儿女，这不是这个奥秘。这个奥秘你仔细看上下文里面的字语，这奥秘呢是神如何安排人成为他的儿女。你仔细想一想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我们很多时候认为说人成为神的儿女啊，我们想说我们怎么样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以为那是奥秘吗？我们想说在很多的福音里面，很多的福音聚会我们都在讲说我们要接受主啊，我们要怎样成为神的儿女。但是今天我们来看这个真正奥秘揭开的时候，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在这里圣经里面所说的，他所强调的并不是我们常常认为的人如何成为神的儿女，而是反过来来讲神如何来安排人成他的儿女。所以你可以看到主格是反的，主词是神而不是人，不是我们怎么样成为神的儿女，而是神怎么样在他的旨意里面来拣选，来使人成为会女的身份。这是我们要看到的一个奥秘。今天要来仔细的来看，我们在看这段奥秘之前呢，我觉得我的 pressure 是蛮大的，因为从来没有在福音聚会里面这样子来传讲。所以我们在我们花女士，我们来祷告好吗？这样，天父，我们求你亲自来保守我们。当我们要揭开这万古隐藏的奥秘的时候，主啊，你真是给我们一个信心。我们真是说，主，若不是你的灵来开启我们的心窍，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就算奥秘解开来在我们面前，我们也没有办法明白。主，我们就是说，主，求你的圣灵今天亲自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弟兄姐妹同在，更与我们当中还没有相信认识你的朋友同在。主，让这个千古奥秘在我们眼前打开的时候，有圣灵的浇灌当中，以至于我们在这个答案上面我们能够明白，我们能够真正能够看见这个千古隐藏的奥秘对我们是何等的重要，让我们知道我们应该如何面对你的旨意来做我们该有的应对。主，我们谢谢你，求你赐下这样的灵开启我们的心，给我们谦卑，让我们在神的面前低下头，我们明白知道怎么样子来看神怎么样子对待我们。我们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一章，好，第一章从第四节念到十四节，好，我们一同来念，请。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在他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赐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到称赞。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因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直指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这个奥秘的本身就是我们怎么样子借着基督成为神的儿女。但是在这一个奥秘里面，在第一章里面，保罗就用了这几段的经文，把这个奥秘后面的真正神在做一切工作的内容就更详细的向我们来解决。当然我们首先第一个是整个的人成为神的儿女，当神在把人恢复他的身份，把神的儿女召回他自己的国度过程里面，首先我们看到的一个是方法和途径，他是用什么样的方法什么样的途径把他的儿女死亡里面招出来回到他的国度里呢？他的途径是什么呢？第一，我们当然看到 一章七节里面讲到基督替人死，基督替人死。我们之所以失去我们神儿女的身份，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决定，我们认为说我们可以靠自己，我们决定要离开神，因此我们在神的面前犯这样罪，罪就成为人跟神之间千古以来永远的一个鸿沟，人永远没有办法跟神和好，因为那个 sin， 因为那个罪在那里。但是时候满足的时候，神就按照他的意思，按他的时间，按他的旨意来安排这个事情怎么样解决的。所以我们看到途径的内容的时候，像到第一个，基督是怎么样替人死，第一章第七节，耶稣基督来到世上，耶稣基督的血成为我们的赎罪祭，他洗净我们一切罪的时候，把那个人神之间永久的鸿沟就用血铺了一条新的路，圣经这样说，以至于可以坦然无惧的到神的面前。原来人跟神之间有深渊鉴定，因为像有那样的一个罪的鸿沟，让人跟神没有办法和好，但是基督的死替他的血铺了一条新的路，让人踏着耶稣基督的血可以到神的面前。这是讲到途径的问题，基督替人死是我们到神，回到神面，神把我们召回他面前的途径的第一个方法。那当然耶稣基督把这条血路打开以后，人要做的部分是要相信。第一章十三节里面这样说，人的接受而相信，人的接受而相信。这里讲到说，你们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罗马书里面也这样讲，神借着耶稣基督做了挽回祭，借着人的信，所以是基督的死铺了开了一条新的路，这条血路。但人有这条路的时候，人看到以后有一个信心，愿意用信心的方式，信心的途径来接受神的恩典，这是讲到我们得到救赎的一个途径。那当然在一章十四节我们后面也看到说，这圣灵是我们得救的凭据，在这里我们也看到圣灵的应许也是成为我们救赎里面的途径之一。所以如果我们要讲这整个救赎计划，神在安排救赎计划的途径或者方法上的时候，我们基本上可以看到，第一个是基督替我们死，第二个我们用一个信心来接受这样一个救法，第三个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印记，这样一个 promise 来保守神的挽回祭，看我们的信心在神里面开始有一个新的生活，新的生命。这是讲到途径的问题。今天我们要花比较多的时间呢，是在这个整个救赎里面的基础到底是什么？我们刚刚讲到的是方法和途径啊，也许在教会里面，你在福音班里面已经听过很多了，但是我们今天把这个整个途径后面真正的奥秘向大家解释，这个整个的救赎它的 basis， 它的基础到底是什么呢？它的基础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刚刚读了以弗所书第三章，我们现在又读了以弗所书第一章，你注意里面看，里面一直看到的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一直讲到神按他的意志，神按照他的日期，神的安排等等。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的所谓的救赎 salvation 是一个神他自己的工作，神是主体，我们是受体， the subject of the whole salvation is God himself， 整个的救赎的主体的主体是神他自己的工作。从刚刚读的两章的经文里面，我们都可以很明显的看见是神在做所有的安排，神在做所有的工作。所以我们知道救赎是神救人，是神他自己做主体的一个工作。当然这个基础里面呢，还有我们可以看到是神的怜悯啊，是神的怜悯。在这里想到，我们想到说按照他自己的旨意啊，按照他自己的旨意，又借着他荣耀的恩典，第六节他荣耀的恩典是因为他的 grace，是因为他的恩典，是因为他的怜悯，这个是救赎的一个基础，他的怜悯和他的恩典。讲到怜悯跟恩典，我们很具体的马上可以明白的就是基督的爱啊，就是基督的爱，因为爱我们，第五节，又因为爱我们，所以他做这样的工作。第一章第五节这边里面就讲到神的爱，圣经里面很多地方讲到神就是爱，因为他是爱的源头，他本身是爱，神的属性里面是很重要，他是爱，是因为他自己的工作，是因为他的怜悯，是因为他的爱，所以他愿意这样子来做，愿意这样子来安排，以至于 人可以回到他的面前。第四个是我们今天从这一段经文里面来看的，也许我们很多时候不知道或者并不明白的。这里面讲到，你注意看到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你在这里面看到很多很多的字呢，都看到的是安排啊，看到的是预定，看到拣选，是吧？刚刚读的好多是经文里面，你把它圈出来，你把拣选跟预定圈出来，你就看到这个是一个救赎的第四个很重要的基础呢，就是神他自己的拣选和预定。好，拣选跟预定是什么意思呢？好，我们注意看一下第四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我们 elect 啊，拣选这个字。那在后面很多地方呢又继续的出现预定这个字啊，在后面很多地方出现预定它的字。第五节有讲到预定，第九节有讲到预定，第十一节也讲到预定。好，我们先来看拣选 election， 拣选一章四节 election， 神在基督里面拣选。拣选是什么意思？就挑出来。那这个挑有两种挑嘛，你找对象，这个叫做你找一个太太啊，你要选嘛，你要选的对，选太太，选先生啊，这是你的选，这是一种选法，对吧？还有这是替你自己选，对吧？这是一种选，还有一种人选，对吧？替别人选，我要是卖房子，我要是 realtor 的话，你要买房子，对吧？我帮你去看，我看了以后告诉你，是我帮你选。所以基本上选有两种，一个是他选为了他自己选，一个是替别人选。你在公司里面工作基本上都是第二种，对吧？那公司有一个 policy 说要买一个什么东西，我们当中有做那个 buyer 的，我知道这个英基做 buyer， 他选，他不是他是公司去，对吧？他是为公司去做选择做决定，那不是他的。对，但你自己是买房子又不一样。好，这拣选，这边讲到拣选，这个神拣选是哪一种呢？啊，如果看稍微讲一点点啊，这个原文里面的希腊文里面，这边修过希腊文大概可以知道，这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动词啊，它用 middle voice 啊， middle voice， middle voice 在希腊文里面呢一个特别的意思。我们在学希腊文的时候实际上不是很难的，你只要背那个字根你就知道它哪一种性，老师就这样教我们。你只要看到 middle voice 的时候呢，那个动词后面加一个 self， self 意思就是说 middle voice 意思就是说反身，要有一个反身的受词在后面，就是说这个动作呢是坐在这个主词上面的，这种东西叫 middle voice， 在英文里面没有的。所以我们在考试的时候只要看到一开始，你不管那个他做翻译的时候我全部都看，所以把所有的字勾出来，然后就看到这个字就打一个 SEF， SEF 先这样做，我们做完以后慢慢就可以猜那一段大概是什么意思。我们考试大概就是这样，是很难的啊，自然不难，你就把它猜，就猜出一场。所以我们一看，你说就一看字的时候我们就知道那个，所以这边这个字啊，拣选这个字呢，它用的 middle voice 就是说反身受词，就是说这个动作呢是坐在那个主词上面的。所以这里一看我们这个拣选呢，是不是替人拣选那种，是他自己选， OK， 是为了他自己的，他不是为别人选的。所以这边讲到拣选这用的字。好，同样在第一章第九节，注意一章九节，照他自己所预定，预定啊，英文翻成 predestined 就是那个预定，就是预定，预定就是plan 的意思， on plan on purpose， 就是说计划设定。好，第九节预定，好， middle voice 还是 middle voice， 好，你就注意其他我就不讲了，这两个地方全部都是 middle voice。 所以这里面第九节的预定跟第四节的拣选全部是 middle voice， 这两个动词主词都是神，所以说这两件事情里面神在做拣选预定的时候全部是靠他自己啊，全部是为了他自己，在他自己旨意里面，他不是经过别的参考，他是做他自己的工作，是为他自己来做。所以在圣经里面中文就翻得很好，他就翻到照他自己，那这是加上去的，为了要反映啊，为了要反映那个动词，事实上原文里面只有一个字啊，就 middle boy 很清楚，就是说照他自己的旨意，照他自己的意思，或者照他自己的安排，为他自己来一个他完全的主权的运作来做了拣选跟安排的工作。好，那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一段经文事实上你如果看了以后，除了我刚刚解释的那个以外，事实上是蛮清楚的，不太需要太多的解经嘛，白纸黑字写得很清楚，讲到很清楚，说 整个的救赎计划里面，神是主体，是神在做安排的，是神在做一切的决定，神在选择，在他的时间，在他的方，在他的安排里面，把他的儿子召回他的国度里面，这叫拣选，这个叫做预定，在他的时间里面，一切都是他的旨意里面来做。这表示什么呢？这表示说，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座，如果你已经是基督徒的，如果你是神的儿女的，你今天要知道一件事情，他这边讲的，在第四节，神在创立世界以前，这个事情已经决定了。注意第一章第四节，所有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你之所以成为儿女，虽然在这个时间里面被显现出来，但是这件事情是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已经决定了。哇，这是很难明白一件事情。我们在座还有一些福音的朋友，你还没有接定主，我不知道你今天会不会接受主，我不知道今天是不是神安排给你的时间，我希望是。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在我们眼睛所看得见那个世代，在我们眼睛每天所度过的这个生活，所谓的 time frame 里面，我们要成为神的儿女，这件事情是什么时候，是在时间以外就已经决定的，这是极大的奥秘。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很清楚的向我们显明，很多时候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 shock。在华人教会里面，我不知道在别的教会怎么样，至少我做基督徒那么久，在华人教会里面，或者在很多教会里面，我们在刚信主甚至在信主很久，都会常常听到在讲台上做这样一个比喻，说这天国的福音好像什么呢，你怎样得到永生，我常常听到这样子的比喻，从小到大在教会里面常常听到那比喻，在上面讲台就这样说，你要得永生好像什么呢，我们神是慈爱的神，他又在天国就开那个支票啊，那支票想支票的内容呢，写说得永生，成为神的儿女啊，然后 Jesus 下面已经签了字，但那个 pay to 那个地方是红，然后那个天上的支票就这样刷就这样撒下来，是吧，撒得满街满全球都是，听过这样的比喻没有啊？没有啊，那你们可能聚会太少，你要多参加几个特会就知道。哇，这个比喻我就不知道听过 N 次了。哦，说那个天国，哇，神的慈爱啊，哎呀，他爱世人，神爱他爱，所以他的那个爱啊，真的是他的爱实在是太大了，所以他就说我要，即使就签了字，然后那个金额就是说得永生 whatever 所有天国的祝福，然后 pay to 是空的，然后支票哇撒下来，那有的时候。有的时候这个有人要还钱给我，然后就写一个，然后说那个 title 你自己填嘛，对吧？你拿到以后你就赶快填，对吧？怕别人填了就被别人拿走，对吧？有人要还钱给我，是他不晓得那什么，就空白在那边，然后说这支票给你啊，不要掉了，谁填的就是谁的，对吧？很多时候我们听到在华人教会里面很多地方你会听到类似这种，也许他不这样讲，但是类似他讲的神的慈爱就是这样子啊。你信什么叫做接受主，就是把你的名字填在 pay to 那一栏啊，你名字填了以后你就得永生啊，你不填你就没有。 make sense 吗？当然 make sense 啊，对啊，我们很多时候你就觉得对啊，神救我嘛，但神已经钉十字架，耶稣已经钉十字架了，对吧？然后你相信的，你不把名字填上去，然后你就兑现，你不得永生吗？哎，好像很对啊。但你注意，我们刚刚读的这两节经文，两段的经文里面，你发现一个很不对的地方。如果神救人，神的救赎计划是一张像那样子一个 pay to 空白的支票的话。那张支票丢下来的时候是没有目的的，是没有对象的，对吗？如果 pay to 那一栏是空白的话，那个支票丢下来，那个神的 救赎丢下来的时候是没有对象的，没有固定对象的，谁捡到就是谁的。为什么很多时候听到这样的比喻？因为这个比喻很 popular， 而且大家很喜欢，而且你如果不仔细去想的话也 make sense。 但最主要 it make sense 主要原因是我很喜欢，我想到，因为我心中想到的神是这样，我想到心中的神是要救所有的人的，我想要得到心中，我想到的心中的神就是说，哇，他是这样慈爱，一直在那边慈爱双手在那边等我啊，等我，那我哪一天回了他就抱我。我以为是这样，我以为说，哦，我信主啊，是我回到神的父那里去，我信主，我决志啊，我做什么决定，我很多时候就觉得说，哎，这是我的一个 part， 这是一个我的 part。很多时候一个人刚信主的时候，我们都会跟他讲说，你今天做的一个决定是一个很重要的决定，我也会跟他讲说，你今天做的决定可能是你这一辈子最重要。有人会跟你讲说，你信主这件事情是你这一辈子最重要而且最明智的决定，这句话你在讲的时候事实上也没有什么错，但是你如果仔细去想，这个决定没有错，对你来讲是很重要的，是也是很聪明的，圣经里面也讲说，你是聪明人的话你就这样做。但是我们今天在这两章里面，当我们把这个真正的奥秘解开的时候，我希望我们的弟兄姐妹，尤其弟兄姐妹，你一定要看见这个奥秘的背后是这样一个安排的。神的救赎是有对象的，他的救赎不是从天上晴雕掉下来谁捡了就只给谁的，不是。我们在做每一位神的儿女，如果你的救赎计划神给你就是一张支票的话，我告诉你，那个 pay to 非但 Jesus 签了名，而且 pay to 那个 name 你的名字也是老早就在神的旨意里面就写得清清楚楚的，那张支票是给你 only it's for you only。 神给人的救赎是 for you only， 你不要怕那张支票被人捡去，不会的。如果我们真的要用这个比喻来讲，当然所有的比喻都不恰当，但是如果你在想神救你这件事情，如果真的是要用一张支票来比喻的话，请记得那个 pay to 后面，在你还没有出生以前神就已经把你名字写在上面了，这是第一章跟第三章里面很明显的可以看到的，你自己去读，不需要我解经，你可以看到这样的 message 是吗？因为神在创世以前，第四节，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面拣选我们，这一切都是在他里面所做的，所他的安排。你看，照他自己，第九节，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照他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让这些事情发生。很多时候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哎，这个解释 make sense。我觉得 make sense 这两个字啊，在美国被滥用，而且很多时候，当我们在讲 make sense 的时候，非常非常的要小心。什么叫 make sense？ 就是说，哎，这个很合理。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你觉得很合理啊？你觉得很啊，这样说法很合理啊？这个说法不合理。OK， 当你在讲 make sense 或者不 make sense 的时候，当你觉得合理或不合理的时候，你的基础是什么？我常常在讲，我在学校教书的时候，我在学校教书的时候，这个考试，这学生每次考完试以后，就有些学生他会来跟你 argue， 为什么这边是五分不是七分呢、啊？啊，为什么我是 B 减不是 B 啊？对，他总会跟你 argue， 因为那个如果是选择题是非题的话，那一翻两败两瞪眼，那没话讲。很多申论题的话，那个有 scale 的，教授打几分就几分嘛，对吧？他跟你 argue 说这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对，所以对他来讲，对那些学生来讲，他如果考不好的时候，他一定你教授的这个，你不管你怎么样改，他都认为你 doesn't make sense。 对，你不管怎么样都 make sense。 我以前讲，我那个学生有的时候他那个一考完试以后，他写一封好长的 email 来解释说他为什么考坏了，他写要好长一封信说，哦，你应该哦。我说你花那么多时间写这封 email， 你已经准读多读几份书你就考得很好了，他花那么多时间写一个 complain letter 来证明 you don't，他就说你，一定是 it's not fair， 你这个美 it's not fair， 对吧？ 这不是听 A 姐也常挂着 It's not fair， 又希望不要两岁的孩子第一去学字，觉得 It's not fair， 啊，很恐怖啊 ，It's not fair， 什么叫 It's not fair？ 那就是这不公平嘛 ，It doesn't make sense。好，你当 fair， 当你在讲 doesn't make sense 的时候，你的基础是什么？你的基础是什么？我刚刚讲的学生跟老师的例子，你学生你可以写再长的信，但是我会因为你写很长的信，我就改你的成绩吗？不会的。对，我改了你的成绩，所有全班成绩都要改，因为那个系统是这样子安排，这样下来的嘛。对，我老一般负责的老师，我不晓得那不负责的老师怎么样，但一般正常，我不要讲正常，一般正常的老师啊，对不起，那不负责任的不正常啊。那一般正常的老师，他在改的时候，他有一个 scale 嘛，他不是说什么道德的问题，他也是为了他一定要有一个方法嘛，不然人家来 argue 的时候，他也麻烦嘛，对不对？他一定有一个方法，但那个方法。不一定学生不一定会觉得说 make sense， 但是学校给老师一个绝对的主权。对，我去 UM 教书的时候，第一天系主任就告诉我说，因为他看我外国人，他不懂得美国这个教育，他说在美国里面，这叫 academic freedom 的意思，就是说那个老师写如果批一个成绩的话啊，校长都不能改的，他可以去 appeal 或怎么样，但他不能，校长不能命令说哎 B 改成 A， no，他说你找总统都不能命令 academic freedom， 这样他可以去 appeal 或者该去告啊什么，那可以整个来讲，但是不能够接受一个人命令来改，不行的。所以这个权柄给那个老师给那个教授的时候，他定出来的 scale 是这样的，就这样。It doesn't matter whether or not you think it makes sense or not， 你不管觉得是不是 fair， 你说或怎么样，那个成绩就是那样的，就是这样的。我们很多时候在看圣经的时候也是这样。哦，我觉得啊 ，it doesn't make sense。哦，这个我很了解。有的时候你要讲到，哦，他讲得很好，为什么要讲得很好呢？你有没有注意呢？有的时候讲到下来，人家说你讲得很好，所有的讲员注意。当然说你讲得很好的时候，你不要太高兴。啊、我讲得很好，很多时候里面80%的，是说 I agree what you say。你知道吗？不是你讲得很好，只不过你讲的东西他觉得 make sense， 所以他觉得你讲得好。今天我们把这圣经打开来的时候，我们面对神的话的时候，我们注意一件事情。如果这个 doesn't make sense 没有关系，或者 make sense 也没有关系，但是我觉得重点是什么？重点是神这样把这个事情告诉我们了。神拣选预定的事情是这样清楚的写的，这不是你喜欢不喜欢的问题，不是你觉得公平不公平的问题。你不要觉得说，哎呦，神怎么会这样的？那怎么样？那是另外一回事，就像你对一个老师，你对他的感觉，哎呦，我不晓得我的老师是这个样子，那是另外一件事情。但是他这个卷子是这样子改的，天国的方法是这样子运行的。圣经里面讲说，一个叫智慧的人，叫聪明的人，就叫有了主的话就去遵行的。那是什么意思？那就是说，我们在神面前要有一个谦卑的心，要有一个 trust。神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你不要去 judge 他，你不要去 judge 他，你真正看神怎么做。如果你是一个聪明的人，你知道说这样一位伟大的慈爱的神，他如果说他是伟大，他是慈爱的话，他做事情的方法也许你觉得很奇怪，但是你用信心你来了解，那是因为我今天的了解不够。他一定有原则的，他不是一个我刚刚讲的老师跟学生。今天学生，我刚刚讲的老师，今天还有很多不负责任的老师，他可以乱改卷子。但是我们的神不是这样，我们的神大慈爱的神，这个在圣经里面已经写明，他绝对不会 make any mistakes， 他也没有那种 evil mind， 因为那不是他的。在神里面全部是全美全真全善，在他里面没有一点点的瑕疵。这样一位伟大公义的神，他做的安排 you have to trust it， 你要用你的心去体会，说我相信，我能不能了解那是另外一回事，我是不是觉得 make sense 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你想一下，这样一位慈爱伟大的神，他在我们面前所做的事情，他这样一位高高在上的神，他到地上来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受那么痛苦，然后花了那么多时间，前面几个讲员讲过，你想想看，他道成肉身这件事情对他来讲是多痛苦一件事情。他为什么要披上我们这个有限的躯体呢？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是一个自由拥有的神，他为什么要披上一个这样有瑕疵的一个肉体来到我们当中，要花我们的时间来跟我们讲那么多？他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是显，所以圣经里面讲说，基督为我们死这件事情， 神的爱就向我们显明了，不需要其他证据了。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因此基督的爱就已经显明了。他不想做任何事情，他不要说我爱你，就光这件事情我们就应该 trust， 知道说神真的是爱我们。今天我们看到第一章跟第三章里面讲，神在安排的时候也是这样。在我们在座每一个人，你还没有出生以前，这一切事情都已经在他的册子里面已经定了。如果用那一张支票的例子来解释的话，天国的支票是有的，但是有一个 number， 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 number 是一个 fixed number， 没有人知道。圣经里面说那个 number 一不多一也不少一，是 exactly 啊，有一个 number 在那里，我们不知道。但在天国，那是一个已经预定、已经拣选、已经安排好了，是那么多的人要神的儿女。Pay to 那张支票给谁？每一个人的名字都写在那里。我们在座，你已经是神的儿女的，你听到这样信息的，你今天你的心里的感觉是什么？你想到说，哎呀，我的过去到现在，哇，原来就好像一场梦一样。当我们回到神面前的时候，神就给你看，那你看。几年几月几日啊，你做了什么事，然后几年几月几日你发生什么事情，哦，那一天你突然明白了。同样一篇信息，我常常讲在讲台上，同样一篇信息，我们今天在讲说我们信主的时候好像都有一个 critical point， 哎，我突然想通了，对不对？你以为是你想通了吗？同样一篇信息，我们自己想，同样一篇信息，甚至同样一个人，他在同样时候讲给所有人听的时候，每个人反应不一样的。换句话说，同样一篇一个 message， 对你自己在不同的时间里面反应都会不一样的。我信主的时候也是一个很偶然的例子，我突然就想通了。但我想说，哎，讲员讲的那句话在我以前也听过 N 次无数次了，可是那个时候我就没这个想法呀。但为什么今天我突然有那个想法的？你知道为什么吗？你知道为什么吗？圣经这边讲的说，这些都是在创世以前就已经决定了，在他所安排的日期和他旨意的奥秘里的时候，他决定了这个事情。这是为什么我们在基督的信仰里面一个很重要一件事情叫做完全恩典。你要知道说我们信主没有错，你要做一个回应的工作，你要在神面前做决志，你要在神的面前承认你的罪，没有错，这个是你必须要经历的过程。但是请记得，这个过程是在永恒的旨意里面已经决定好，在适当的时候他的灵感动你的时候，你才有那样能力来做，不然我们没有办法做。所以我们每一位做神的儿女，我们要晓得这是多么 precious， 这么多么珍贵的礼物啊！有一首歌说，有一份礼物你收到了没有，这份礼物是给你的，别人不能收，那个很有意思。你注意看，天国给你的这个神给你这个儿子的名分是任何别人不能拿的，你不要怕别人抢夺你的身份，不会的，没有人给你的就一定是你的。但是在他的时间里面，在他的时间里面，当神感动你的时候，你就明白过来，你就在众人面前就显露出来，你就成为他的儿女。这是神永恒预定的旨意，这一切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我们人很多时候我们会很想进一步去问说，他怎么预定的呢？他怎么拣选的呢？很多时候我们在问这样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很小心。圣经里面讲到的部分有说明的，我们就可以说。当然如果没有这第一章的话，我们今天就不晓得原来是这么一回事。但这里面事实上也讲了一件事情，就是说他在做拣选在预定的时候是照他自己的旨意，是照他的意思。我们只知道他是照他的意思，但他的意思圣经里面没有说。我相信为什么没有说，第一个他可能说了我们也不明白，他可能说了我们也不明白，但是我们这边要知道一件事情，是神他自己按照他自己的意思啊，是按照他自己的意思来做选择。我们不要用一个 evil mind 去想神，说哎呦，他这个选的时候是怎么选的，是不是看怎么样的人啊，人口分配啊，有 quarter 啊，那想着说哎呦，他是怎么样或怎么样，这是不是哪一种人，所以他就选了。不要用那种 evil mind 去，他怎么选的，我告诉你，我实在是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他怎么选的，他绝对是一个用一个最高智慧，一个完全真善美的方法来选。 他在选，而且他选你我成为他儿女的时候，他付上代价。我们刚刚讲过，他这张支票，我刚刚讲的那个例子很不对的地方有两个。第一个 pay to 后面空的，我们在这边看到那已经不对了。神的恩典，这个拣选和预定明明是有指定对象的，所以 pay to 那个后面不可能空，错误。神的恩典也不是那个天国的支票这样刷，这样全部这样撒下来，不是这样乱撒一通的。按照他的时间，按照他的定命，一定的时间里面，而且一个限定的数目，很有对目向，有对象的一个一个。所以这个礼物是从天上神那边用他的完全恩典，在他时间里面亲自到你的面前来的，亲自到你面前来的。最后我们来想说，我们今天把这奥秘解开了，我们该做什么呢？我们该做什么？对于神的儿女来讲，对于神的儿女来讲，当我们知道我们得到这样的身份，原来是在生以前神就已经安排，就已经预定了，那我们就要知道说我们这个身份是非常，你不是偶尔的， you are not lucky， 你不是刚好在路上没事干跑到一个教会就信主了，好像这个在路上捡到一张天国支票，你签了然后你兑现。 No， 不，你不是那样子信主的。你信主不是因为有 lucky， 你信主是因为神爱你，在你没有出世以前，神就已经在他所定的日期里面，在那个时候他要向你显现，让你能够回到他的面前。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你可以想一想啊，我今天为什么会坐在这里？我们今天为什么会坐在这里？我今天为什么会来美国？我为什么会在 Orlando？你想，你每一个信主的过程的每一个人，你想想看你过去的一切，或者我们当中还没有相信的朋友，你可以想一想，你仔细想一想，你如果还没有相信主的话，你今天为什么会在教会里面？你在教会里面干什么？也许你看一些朋友，也许你跟有些好朋友在这里，但那是真正是原因吗？你有很多其他的原因可以让你今天不出现在这里吗？是吧？但你今天出现在这里，你今天为什么会听到这个 message？ 我告诉你，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用这一章在福音聚会的时候讲过，从来没有。这是偶然的吗？不见得。那这个信息你听了以后，这样一个永恒的奥秘，你听了你的反应是什么？做神的儿女，我们要晓得我们是有一个 precious， 知道说神给我们这样身份，我们今天得到神的恩典是神指定给我们的，而且特定日期用他的血所买赎，在一个特定计划里面花了这么大的心血，把我们能够从罪恶里面拯救恢复到他的面前，成为神的儿女，这是神给我们的。所以我们应该思想的是，我们应该过圣洁的生活，我们应该顺服主，我们要有荣耀的盼望。这边讲到说，圣灵的印记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每个人身上盖了一个印记啊。我讲印记的时候，我以前讲过一个例子，很有意思，现在好像还不知道还有没有这样做。在 Disney 的时候，你一进去出来，如果还要再进去，他不会再给你一张票，手上盖一个印章，对吧？我第一次去迪士尼的时候，给我盖一个章，我一看啥都没有， invisible， 看不见了，对吧？这只觉得凉凉的，然后人家跟我讲说你不要去洗手啊，我不晓得什么。到后来要再进，它有一个像紫光灯那样过去，那个就出来了，对吧？以前是这样，现在可能技术比较高一点，不需要那样。圣灵的印记，今天谁看得到？你说在哪儿啊？在这儿，在这儿。你看不到圣灵，但圣灵他说第十四节，圣灵是我们得基业凭据，他说你们信了基督就得所应许的圣灵做印记啊！当信耶稣基督的时候，圣灵印在你身上，那个印记已经印在你身上，你看不见，就像那个章子你。但到时候到了神的国降临的时候，我告诉你那个时候全部被显露出来，有没有印记？没有印记，很清楚，没有任何的看不见，但这个就很清楚的印记，我们受了新圣灵印记，是我们得信耶稣凭据。所以让我们知道我们做神的儿女的，我们要知道说我们这样用感恩的心有荣耀的盼望，不要再过一个糊里糊涂的生活。既然这一切都是在那么早以前就准备好的，那我们怎么不能，我们怎能不好好的面对我们在这世上的每一分钟呢？我们不是 lucky， 神是预定讲好，已经计划好让我们过一个他的生活。那既然是这样，我们应该好好过我们的一生。好，对于还没有相信的朋友，我的建议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当中还有没有相信的朋友，我的建议是什么？我的建议是，我们要考虑一件事情，你要想一想你的过去，你要想一想你现在为什么在教会，你要想一想你为什么今天听这样的信息，你要想一想你是不是被神寻找的对象。如果你认为你不是神寻找的对象，你的理由是什么？如果你认为你是被神寻找的对象，你的理由又是什么？我的建议是，把你的理性用在该思考的地方，不要来分析神，不要来 judge 神，在神的面前谦卑，这是我的建议。你不要去 judge 他，你要用一个谦卑的心来想你过去很多的事情，很多的经历，一步一步让你接触了福音。你为什么会听见福音？你为什么今天来教会？你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会听到这样的信息？这些事情难道都是偶然的吗？你从这个地方去想，你是不是能够明白神是不是在找你呢？同时你也把你的感性能够放在来体会神对你的呼召，这是我给你的建议。不要进入一个虚空虚无冥想啊 ，meditation， 不要进入一个虚无冥想，你用你的感性，你用你的 heart 去体会神是不是在你背后说话。我们最后一张 slide， 这里有几个经文，结束今天的信息。信耶稣，信耶稣基督的人啊，凡是信接受他的，就信他名的人，是信耶稣基督名，就赐他权柄做神的儿女。我们要做神的儿女，做这件事情，你接受耶稣基督，你成为神的儿女，然后你顺服神的引导，被神引导都是神的儿子。5:19，帖撒罗尼迦，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什么叫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呢？我是一个很理性很理智的人，我们在座有很多可能跟我一样，当很多时候我们听到信主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听到很多的 不管是不是我觉得 make sense，但是当我在如果说要我做个决定的时候，我就有很多的想法在那里突然就冒进来。我很多想法，我就想对一个理智的人，我想到哎呦，我这么多的 information 我还没处理，我怎么做决定呢？我怎么想这样的事情？那我觉得有感动，但是这感动到底是哪里来的？这感动是不是我一时冲动的？是不是会这样子？这两处经文给你做一个解释。加拉太书4:6说，你们是儿子的话，神差他儿子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巴父。10:12:3说，我告诉你们，被神圣灵感动，没有能说耶稣是咒诅的，若不是被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好，这两节经文加起来告诉你一件事情，你如果心中有感动，这是在教会，这是神所分别为圣的地方，给魔鬼撒旦在这里不能有任何的作为。哎，这是一个分别为圣的地方。然后今天是一个布道会，我们今天在这里祷告的时候，神的灵是给我们一个 cover，Okay， 在这里你可以做一个最公正的决定。 Okay， It's all yours， 是你的决定。当你这个信息进来的时候，这两节经文告诉你，你今天听到这个信息，你听到神的计划的时候，你回想过去一直到现在，也许你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处理过，但是请记得这两句经文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你心里有感动，说我今天要成为神的儿女的话，这个感动绝对不是你的 emotion， 这两句经文是这样说的，绝对不是你的感情，绝对不是。如果你心里面你今天听到这样的信息，知道说神是要拣选你，神是要让你成为他的儿女，你如果有这种想法，这个念头，如果你有这种想法的时候，请记得这两处经文是给你一个保证，这个想法绝对不会是来自你自己，因为如果不是神给你这样子的感动的话，你不会有这个念头，你这一点感动都不会有。但是如果你心里面有一点点的感动，帖撒罗尼迦前书5:19就告诉你说，你不要啊，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亲爱的朋友，这个讲道就完了，我希望大家能够听见神在这里永恒的呼召。你想想看，你过去到现在，你想想看这么多的事情发生，你本来跟圣经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你对这个事情完全不了解的，你今天为什么会了解呢？那神今天为什么要向你给你这样机会让你知道这些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今天是不是愿意回到他的面前呢？我们现在要来唱一首诗歌，苏珊在 我们现在来唱一首诗歌啊，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呢，我们在教会很少做这样的事情，但是我希望说今天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啊，如果我们当中你心中有一点点感动，我刚刚讲过，我希望求神今天圣灵给你那个能力，让你有这样勇气，让你有一个勇气来承认说你是他的儿女，好吗？我们当中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但是你今天要接受主，你要成为神的儿女，我要你做一件很特别的事情，我要你走到前面来。 It's not easy, 但是 it proves that God is with you, OK? 我要你到前面来，站到前面来，在前面来，我们一起来祷告。你如果没有接受主的，你今天愿意接受主，你到前面来。因为我已经接受主，但是你从来没有在众人面前来向人知道说我是基督徒，我是信主的。还有，如果你是神的儿女，你说以前你从来没有想到预定拣选，你们从来没想到说神救我是这样一个 precious, 这样一个永恒的计划的决定，那你今天心中有感动的，愿意到神的面前来说，哦，我感谢主，我愿意成为神的儿女。好，这三种人我都希望说，等一下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你不要看别人，你不要去想其他的，好吗？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就到前面来，我们一同来祷告，好不好？好，我们开始来第一节啊。好，愿意的现在就可以出来，请到前面来，不要消灭心灵感动。
主我来，耶稣我来，
借助
进入你风度，我的罪恶得见你圣言，耶稣我爱有你。
第二节，
我的失败
给你勇气，你都到前面了，神的灵在我们当中，我求圣灵现在大大的降在我们当中。主，因为若不是你的感动，没有人能够称耶稣是主。我们心中若有一点点的感动，主啊，我们求你现在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有勇气。
我的国平的血，
让我们勇气在耶稣里面说，我来，耶稣我来，耶稣我来，
耶稣我来，进入完全有福的旨意，耶稣我来救你，我的
机会，我们请 请到前面来。
我们有很多已经觉知的人，我们也邀请你，这个时候如果你还没有受洗，你已经觉知了，你愿意说在众人面前说你是跟随他的人，你也可以前来。
第四节我们开始。
我的有命不的可怕，耶稣我来，耶稣我来，进入快乐光明的福家，耶稣我来救你，脱离败坏无敌的深渊，进入不必安歇的羊
来祝福，为他们来感恩。天父，我们来谢谢你，谢谢你，我们来到你的基督恩典的宝座面前，为五位来到你面前，七位来到你面前的人来感谢你。他们有人在过去的时间里已经觉知归向你，那么有的人预备要受洗归向你，有的人是已经成为多年的基督徒，再次感受到上帝在永恒中为我们所预定的在这个时间中显明，让我们感到说我们的信仰的确是恩典的结果。主，我们为着这个从左到右在你面前所站立的人来祝福来感恩，求主你就来在你自己的恩典中设立保护，在你的恩典中设立权柄，在他们的心中做他们的王，做他们的救主，让你的好处不离开他们。在到你面前为他们的勇气我们来感谢主，看得在众目睽睽之下我们来见证主，你实在是感动了我们。我们为小涛的母亲感谢你，为方舟这对从天大来的人在美国只有三四个月的时间来感谢你。我也为从北京来到我们中间已经信主多年认识到说主他信主是上帝拣选的结果，为小义，为慧勇，为从波德黎哥来到我们中间原来在台湾的这个姐妹，我们同样来感谢。我们深信主你在我们中间做奇妙的工作，我们在下面的人仍然有机会在每一次神的话语被简明，每一次当福音讲清楚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有一个正面的回应，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思想，我们的理智都愿意降服在这位慈爱大能有权柄的主的手中。我们谢谢你，这样的感谢祷告祝福和交托是信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都可以回到我们自己座位上。